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嘿嘿嘿，有道理，真是有道理啊！要遵守，但不要效法。要遵守，但不要效法，这……
哎，你在看什么？嘀嘀咕咕的，什么事情又困扰你了？
这个
最近什么事儿嘛？你看嘀咕咕，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厨房事都忙完了是吧？来来，
是啊是啊，
坐着，歇会儿啊。
嗯。
你刚问我什么？被什么事给困扰了？是不是？
是吗？
其实说实在，也没啥事困扰我了。
嗯，
只是看了这个主日福音当中的耶稣对民众所说的话，有些地方我给绕住了。
哦，真的？
嗯。
嘿，看不出啊。
嗯。
你这么聪明的人也会被绕住
了。哎呀，好了啦，不要拐着弯损我嘛。哎，这样子好不好？你要是能解释，你就说给我听听，解了我的困顿。我来生必定是结草衔环以报啊，更何况在天主那儿你还有一笔功劳呢。
好了，哎，瞧你说的，对不起，我不稀罕。
我以为你要说，瞧你说的跟说相声的一样。
我请老爸来跟你解释。哎，老爸，你别坐那儿嘛，你不要假装没听见哦，你再不出声啊。那就要变成多
播。我真的没听见
了。变扫墨了，我觉得。
我真的没听见。
嗯
啊，其实啊，丽莎，你懒呢。
嗯，
这个问题啊，你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帮忙他解开这个问题哦。
老爸，你来弄啦，我搞不过他。
好，我说，多么。
嗯，
你到底被什么问题困扰住了？
说实在的，老爸，我看这样好了，我先把今天这个福音先念一遍啊，然后我再说里面我被绕住的地方哈。这个是马窦福音当中的23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啊。
好吧。
他说，那时候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说，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座位上，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会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肩负的担子捆好，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呢连一个指头他也不会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因此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加大了，衣穗加长了。他们喜爱筵席上的守卫，会堂中的上座，喜欢别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老师。至于你们，却不要被人称为老师，因为你们的老师只有一位，你们彼此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父。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你们中间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自高自大的必被贬义，自谦自卑的人必被高举。老爸，你看啊，这个福音里头他说，这个你也不要学他，那个也不要学他。可是后头有一句话呢，就你们彼此都是弟兄，那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亲。那老爸，以后我们得叫你什么呢？我们不能叫你说父亲啊，是主耶稣基督说的呀。那我们得叫你说，我们也叫你弟兄嘛。啊，这不对，跟人伦上又讲起来不对啊。那其实在像前面讲说，他们是这个经师跟法利赛人是坐在梅瑟的座位上。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
对，
但是注意到了，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吩咐的，你要遵守，那就是他们的是言行不一咯。
不是啊，
那言行不一，
简单啊，
言行不一怎么还能坐在梅瑟的座位上呢？
多么，这很简单呐、
啊！哎，刚才你不说，现在你又说很简单了，
真的很简单嘛？你看嘛，他讲的是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呢，他们呢是只坐在那里说而不做、天主要我们不要光说不练，
我们要光做不说
也不对啦，就是说你要言行
一致、
这个我知道，但是他说 既然他们都是这种言行不合一的人，他们凭什么能坐在梅瑟的位置上？
因为他先坐上去以后，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吗？
嗯，
换个职位就换个脑袋了。
哦，那个时候就有这种，
就有这个脑袋换过
来。哦，他们的脑袋就坐上那个位置就换了，
不一样了。
哦，是是是。哎，对哈，我们也有很多的同仁呐，以前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个小部下的时候，都好像蛮好的。这今天升了组长了，可不得了了。你看他吆五喝六的，好像每个人都是他的
拽起来。
哎，对对，都觉得了不得了。
所以人就是他叫做权力会迷惑人的心性，所以权力越大呢，那迷失的人那种心性就越多，几乎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他这里提醒我们叫什么啊？在位的你必须言行一直要做人家的仆，要谦虚。可是他们现在的在位的越来越自大了。
嗯，所以他整个来说就是这些人经不得别人捧，经不得别人说他好，对不对？
谁都想戴高帽子，一戴的话越来越拽了，
哎，
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他是天主的仆人，他已经不是仆人，要作为自己的主人了。
对哦，其实我们也真的有看到像这种人哦，你像某些人他当上了某一个职位之后，他西装一定要穿什么牌子的，或者一定要定请哪个师傅来定做，理发一定要哪个师傅来把他剪头发。那这样子就跟他们就跟经师和法利赛人他们作为是一模一样的啊，应该是这个恒常不变其志啊，就像颜回一样啊，不改其志，这样子才能啊让人家觉得说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效法跟尊敬的人。
老爸，我觉得天主好可爱哦。
嗯，
你看他在福音当中说的，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肩负的担子捆好。他还得把它捆好哦，然后放在别人肩上，他自个儿连一个手指头都不动。哇，这个活儿不错呀，
这太坏了。那这种人哈，就是刚才老爸也说的，光动口不动手的人，光会说，光会说。
他不但不光会说而已，他自己连一个
指头都不动，他就靠嘴去指挥。哎，你把它捆起来，哎，你把它背走，你把它拿去跳。
他是他自己自持说，我是一个指挥者。我是上主，你们指派我做什么工作的人，那你们是属于天主的子民，那因为我来管你们，我带天主来执行某些任务。他把自己的身份一直在提高，
抬高，
提高到真的不知道他自己应该是遵从天主的旨意的。所以耶稣一直在告诫是什么啊？他坐在那讲他天主的经文的时候，讲梅瑟华律说的，你们要遵守，因为那什么，那是天主的话。你们要遵守着天主的话，但是他的行为你不能学啊。如果他这时候他为什么要讲对门徒说的呢？因为门徒刚刚进来，这些人的话呢，在心灵上的修炼根本不够的时候，一看哇，做经师这么神气的话呢，那我们应该比他更神气啊。
对，他也可能会变成
会整个行为上会改变呢。一改变的话呢，就会失去自己应该有的那种求知啊、认真啊、谦虚啊，那些耶稣所要求的美德就把它丧失掉了。所以耶稣就怕这个，赶快提醒他啊，记住啊，行为不要去学，但是他的精神要学。什么精神？他讲的天主那些话的那个话要学，话就是我们要学他语言里面的精神，不要学他的行为。
哦，
那行为真的讲，说实话，我常常会讲一句话，叫什么叫“前挡衣服微”哈。一个人呢，注重外表的时候的话呢，哈，他好像口袋里有点钱的话呢，他到店里面吃东西的时候根本就不问价钱了。有那拽的那个样子，拽进出来的。衣服穿好一点的话呢，就像那衣穗加高了哈，那种呢，那加长了，他这样子的话呢，就走起来威风凛凛的，甩啊。那个帅劲就出来了，那装帅的那样子啊，那这些都是虚假，不是内心，内心很贫乏，他借外表来赚内心的，那这虚假的不是我们天国的要求。
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老爸身上得到应验？
真是。
你记不记得每年过年一年三节，过年了，中秋节了，端午节了，老爸过去的那些老同事啊，那些老师们啊，都会到家里来看老爸，给老爸问好。哎，你有没有探讨一下是什么原因？
那是因为老爸长期关注他们呢，他 那这是彼此啊，你付出一份关心，其实别人也同样会给你。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曾经想，我说这些老师真是的，干嘛呀，老爸已经也不是校长了，他们还来干嘛，过年过节不是拎水果来就是拎东西来。后来读了这篇经，在刚才听老爸讲，我终于明白了，老爸不是那个动嘴不动手的人，他手指头不止一个手指头动了，他是人到哪里，不是脚到哪里，人到哪里，心也带到哪里去了。
嗯，
所以那些老师才会那么久了，老爸退休这么久了，他们还那么怀念他。
哦，你还真是老爸的儿子，啊，搞这么久你才知道啊？
你乱讲，老爸自己都知道，是我不知道而已。你应该讲说，
你真是顿悟啊！
哎，不要加这么节外的事情，那这个就叫什么？哎，真知以外的哈，假知了，
是吗？
你看那个庄子形容那个孔子，他讲嘛，他的六合以外啊，他纯而不导，不做评论，纯而不论。
嗯，
什么叫六合？就上下左右前后这样，
而且
这个，那这些事情的话呢，他知道，但是存在心里面，他不做评论。
嗯，
为什么不做评论呢？因为他这个是他经验以外的事情，啊，所以孔子讲是。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是知也。
嗯，
那我真的知道的，我就传达出来，不要不知强作为知啊。
嗯，
所以你不要乱下评论了啊。
我没有下评论的，我说我知道这个起因是什么了。
嗯，我都觉得他好不容易顿悟嘞。
还有，你看，你刚才这个老爸讲说这个，这个福音上讲说啊，他们把什么穗子加长了哈。
嗯。
现在这些年轻死孩子们，他们这个没事穿个垮裤的，他们也是
不会啊，不会。哎，这就不对了
啊。
嗯，这个我有意见。
嗯。
我觉得，因为时代不同了，
嗯，
所以美感呢，跟着改变了。
嗯
哎，那只要不是那种很邋遢，有妨碍健康。嗯，我倒都还能接受。哎，你说他把那个穿一个垮裤啦啊，
嗯，
或者去染染头发啦，我倒觉得还好，他只要不要伤到自己的健康。那比方说染发不一定是我鼓励的，
嗯，
因为那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发质啊，
嗯嗯，
那可能不是很好。但是衣服上呢，他喜欢穿长一点啦，啊，帽子喜欢戴一边啊，
嗯嗯，
不要把那个帽檐放在中间啦，啊，我倒觉得都还好。反正孩子们在不同的时候，他美感的标准不同嘛，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大错，或者是他自己搞得脏兮兮的了，只要不是这样，我倒觉得还好。
好在我们家两个孩子不是那副德行，
不
然我就会给气死了。
哎，你不要气，我们讲这个一个原则，你要记住，叫自然，
嗯，
不要做作，
嗯，
啊。那有的小孩子，他能讲到他穿他觉得很自然、很潇洒的话呢，他就是好像是随他的性。啊，不是随意，啊，本性就这样子。我觉得做这样做我很自然嘛，啊，那我自己不觉得这样不好，
嗯，
啊，那么你们看我自然就会认同，
嗯，
那有的是做作，穿的那裤子时候就怕人家看不到他，啊，走路他特别的，迈的另外一种不正不自然的步伐，是不是啊？扭扭捏捏的哈，啊，那么动不动的拉拉裤子啊，或者怎么样就。做中各种动作去让你注意他今天穿着是什么，那这个就不自然了。
嗯，
不自然呢，就是就一种做作，就违反了我们今天婚姻里面所讲的什么叫谦虚啊？自然的表现就谦虚啊，做作就不谦虚啊。我装大做作，我要把它本身没有那么好的东西，
嗯，
他装作那么好的什么呢？
装
做作了，
嗯，
装成做作。
嗯，
那所以说。刚才丽莎所讲的，我们就是一个原则，自然就好。
嗯，
啊，那时代是在变嘛，它的肤色在变呢。
嗯，
那现在你要叫大家再穿的那个，比如讲中山装的什么呢，
嗯，
就觉得口袋多了没有用。
你看像乐儿啊，哦，他前两天就跟我讲，乐儿说，乐儿上大一了嘛，
嗯，
那就他就讲，他说他同学啊，
嗯，
原来高中的女同学，
嗯。
之前嘛，不是规规矩矩的孩子都穿布鞋，
嗯，
哎，才几个礼拜没看见呢，
嗯，
结果他小姐已经穿起高跟鞋，
嗯哼，
那我就跟乐儿讲，我说穿高跟鞋也没啥关系啊，
嗯，
只要不是非常的高，因为太高了，
嗯，
事实上高跟鞋妨碍到脚的这个
健
康，
对，
所以只要不是那样，我都倒觉得还可以。所以呀，啊，你呀，啊，不要当老顽固。人家穿上垮裤有什么关系？
那我得问问老爸，我比较符合老爸的那种说法。
嗯，
你一切得在自然的状况之下，而且你还得衡量衡量自己是不是那块料。
哎，等等哦，
哎，
这个自然呐，可能也不是外人来评断他，
嗯，
我觉得他自个很自然。我都常常跟儿子讲，我说你如果走出门的时候，
嗯，
你衣服穿好了，你走出门自己照一照镜子，你自己过得去，很自信的走出去，那没关系。
嗯嗯，
如果你自己看，嘿，好像有点别扭啊，
有点虚虚的，
哎，不过我想拽一拽，那就不必了，因为事实上你在路上怎么走怎么不自然。
嗯嗯，
这是个事实，可是问题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你就那么相信他自我的判断力吗？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呢？耶稣都教我们要彼此信任呢，因为他要从错误中去学习啊，所以你相信他没有关系啊，只要他不是大错，不要有立即的危险。
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操这些心，咱们家两个孩子不是这样，别家孩子他怎么了，他们家是让他们他们的爸妈去操心，我
不操。你
看，他操这个不行，这种观念不行。我们要说，要教人家做父母的懂得提醒，不要去做严格的压制的规划。你这是报纸啊什么，就是一种说法叫三明治吗？
不是三明治
啊，
我就管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没变坏，我不管别人家的孩子，我又不是老师，我凭什么资格去教人家呢？然后人家的父母有人家父母他们的标准呢，我们也不是很容易去把人家扭正过来的。就算如果说我们家的孩子，我就跟丽莎两个人好了，那我们两个人标准是两套的，那到底是听谁的 ？OK， 好，孩子比较像妈，你们去跟妈。以后我不看你，对不起，我遮着脸，你从我眼前过，我绝对不看你，因为看了我难过嘛。
老爸，你看他的
包容心。包容
心，就是一点
包容
心都没有。
你看现在
他们为什么不包容？
刚才你讲的那句话哈，
嗯，
就说哎，为什么这里讲的要讲的都是兄弟呀？
嗯，
那你有没有就说为什么啊？因为我们父子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常讲说在教堂里面，我们称这个兄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挂上一句话？主内的兄弟姐妹，
嗯，
在天主的家庭里面，
嗯。
我们只有一个，啊，其他的不管你是将来带邪乐而去的话呢，我们三代同堂那边去了，我们都是要以兄弟之称。
那不乱了，邪乐喊他爷爷喊兄弟，
不乱不乱不乱。爸爸有讲过啊，在
主内
对，那在主内是，
在人伦上，当然爷爷还是爷爷，爸爸还是爸爸，但是呢，在主内，当我们在。天主的家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兄弟。
那就得讲清楚，天主家是指现在的天主的家，还是未来的天主的家？
在教堂里面就是啦，
就是，在圣堂里面就是这样的。
嗯，
因为你如果是说，在圣堂里面去讲这个伦理的话呢，那真的天主应该叫什么爷爷了？
叫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爷爷。
他叫老板爷爷。
对，那就要好多个主才会算得上来。
那我得这样建议，以后如果有类似的活动，我们喜儿乐如果有一天他们要到台上讲话，要讲到自己爷爷的时候，我一定要规定他说啊，我的爷爷陈弟兄。
可以。
这样是可以
注解，可以注解。
不然你说那个陈弟兄，那陈弟兄他是爷爷，你不知道陈弟兄？
对，
非得讲我爷爷陈弟兄，或者说那个陈弟兄他是我爷爷，他这么教我的。哎，
这样也很好啊。
对，
一定要讲清楚才行。
对对，
不讲那乱了人伦的，那怎么着？
不会啦。
这里我就又要提过，你说老爸到底你是怎么生的我？你就那么能开放，心胸那么能开阔，然后你媳妇儿，哦，怪不得那个时候我带她回来，你说哎，这媳妇儿不错。原来你们是同一条战线上的
啊？不是啦，
完了你发现你们两人都开放，变成我是比较保守型的。好，没关系，反正三票嘛，两票才通融，我一票
不通融，
不是不通融，那我得少数服从多数嘛，
嗯，
对不对？一切你们做主，大事情老爸做主，接下来的事情通通你做主就行了。OK，
那他倒没事儿。
这种的说话哈，这不讲了。就真的来讲是一种，哎，我袖手旁观了，哎，你们看嘛，
嗯，
反正不关我的事了，
好像我有
很干净
没责任。
你看，你看，这样是不对，
这样不对的。但是我们真的来讲说，我们要看积极面啊。
嗯，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要积极啊。
对。
那么要提倡一种服务的精神，我们要做。
嗯。
那也就是说，法利赛的人、祭司他们做的不够，光说不练嘛，就做的不够啊。
对。
那怎么办呢？那就要做啊。
嗯。
那做的标准是什么？ 按照天主的旨意的标准，按照经圣经的标准，按照我们的戒律的标准去做。那这里一暗示我们要实行，就怕我们呢传道的时候光讲讲讲讲了半天的话呢，我们自己不是那么回事。
嗯，
我们讲爱爱爱爱了半天的话呢，你们去爱，我回家自爱去了。这些问题我们要强调一下。
其实我们的福音章节哦，真的是非常棒啊！你看最后这两句，你们中间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自高自大的人必被贬义，自谦自卑的人必被高举。
真是很讨厌你，我本来要讲这句话又被你讲走了，我等会又被他讲了。你看
你看这个多多么好的一句、对不对？
对，
人不可以自高自大，你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自高自大的？
对
不对？所以自高自大的，其实在我们整个生活中间呢，你看到你看到那个结果，也许过程中他可能有一段时间蛮拽的、好像好像跟真的一样，可是你看那个结果，
对，
那个结果他一定会被贬义，而且他的自高自大也没有办法掩盖一辈子。
嗯，
在他有生之年，我保证，必被贬义，好吧？对不对？
对，我们中国有句话来讲呢，爬得高，
摔得痛，
哈、因为他怎么样，越来越自我膨胀的时候的话呢，他是非观念没有了，没有谦虚。越没有谦虚的人呢，他越孤单的人。所以为什么讲高处不胜寒呢？你一个人越孤独。
可是老爸，如果我们碰到这种人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因为自己自高自大，所以就会好像虚张声势那样，把什么事情都弄得好大，好像要彰显他的存在。他事实上越气球去彰显的人，其实他真的就像老爸说的越空虚。只是有时候我们碰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该怎么做比较好？
这个真的来讲说，像这种的人有的真的讲很，我们好话讲的听不下去，跟世纪都一样的油盐不入的。你真的好话到那边去的，他会记恨。所以以前我们不是也谈过吗？耶稣说这种的我们悄悄跟他讲，如果不听的话再两三个人跟他讲，那一个道理一样的、就是我们真的好好的劝规劝了怎么讲，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讲，我们要讲说谦虚有哪些好处，
不要说他自大、
我们讲旁征侧引的来讲讲、某某人就很谦虚、你看他因为谦虚，所以底下的人呢对他很尊敬。因为他认为说，哎，我们这么微弱的人哈、你都那么看重我、所以这个就谦虚的重要啊。
所以这就应呼于我们中国另外一句话了，扬善于公堂，归过于私事。
对，
就像这种事情我们就要暗下里，或者是不要那么多人哈、这两杯酒一喝，然后再开始慢慢告诉他。让他先敞开胸，
又喝酒了，
不然
还有两杯酒一喝啊。
对啊，
哎，这跟两杯酒一喝有什么相关、
你不记得我们那个青木兄，我们跟他讲什么事情都得两杯酒，两杯酒一喝他什么都好。
那是你、你根本就是找理由的。我每次跟徐弟兄说话的时候都不需要两杯酒。
哦，他是看对象的，
所以我们不跟他谈那个，我们吃三杯鸡，你来喝一杯啊。这里我告诉你啊，我们可以用什么？用耶稣的例子来讲，你看，耶稣是个很平凡的人哈、那么伟大，全世界有几十亿的人哈、在崇拜他，他的圣经流传多广，可是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服务的人生观啊，他讲他是最卑微的一个仆人而已啊。你看他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不是？
对
啊，帮门徒洗脚，复活后帮门徒煮早饭，都做这地位的工作啊。他对那些麻风病人医治好了哈、对那些那个瘸腿的哈、帮他让他会走路，是吧、那这些让瞎眼的人看见，
是
他完全是把自己的高地位的压到最低啊，去这些人家看不起的无依的人，他去帮助人家，那这就是谦卑啊，因为他是谦卑的行为，所以他的人格就越来越高尚，
是，
人格跟他的行为是成一个正比。你越觉得这个事你谦虚，你人格越伟大；你越自大越骄傲，你人格越低微。
所以我们经常要压制，也不一定要压制了，就是把我们那个心里边啊有一个自大虫，我常常跟喜儿乐意讲，因为长了一个虫在心里边，这个虫的名字呢就叫自大。这个虫要抓出来，但是不容易，
不容易，
是真的很不容易。不要说孩子们了，就是大人要做也不容易，因为人经常在某些时候，人家讲两句了，就好像自己真的是那么的好，
了不起了。
哎，所以其实这是人的通性，也是一个人经常发生的一个通病啊。所以其实这个自大虫要抓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但是呢，我发现哦，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把这个虫抓走哦，
喷笑。
喷笑有什么用啊？喷笑
用天主的言语当喷笑，哎，
你讲对了，我跟你讲，就是要用天主的言语。那怎么用天主的言语呢？
多读圣经啊。
哎，你讲的好棒啊，就是要多读圣经。
就是啊，
我前两天还在跟孩子讲圣经，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主日哦，讲的很有趣哦，就是讲天主不是找不是有个葡萄园的主人找人来做工吗？他下午五点早进来了，他还是给他一块
钱，
对不对？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讲，阿姨，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我的钱老子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我们都快抓狂了，心想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解释？他说你看字面上不就这么告诉你的吗？我的钱我爱怎么用我就怎么用。其实啊，他讲的是天主的仁慈，不管你在什么时候，
不管你早来晚来，
哎，我的仁慈是没有条件的，都是一样啊。那你如果按照字面去解释，那确实容易有一些误解。
很多的圣经里面的言语哈，我们不能看它表面的意思，我们得更深入的拐个弯儿，绕出这个胡同去看，才能看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且跟他的时代背景啊，其实有很深的关系。
对对对，
对，他就觉得说，我给任何人的恩惠，不管你早临洗的晚临洗的恩惠都是一样。
是。
那在我们家呢就是不一样了。
嗯，
哎，这个就是我这个自大虫会跑出来的地方。你看我们家多可爱啊。老爸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啊，对对对，不能讲老师。老爸是我们
只有一个
啊，老爸是我们
最好的金师
引啊，这个引大人啊，老爸是我们最好的引导者啊，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拨点我们，
三言两语就把你拨通了。
那当然喽。
其实我们在有的时候的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有三篇读经，读经一、读经二跟福音和另外加上答唱咏的话是四篇了。我们仔细的，如果很仔细的从读经一开始，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看的话，你会发觉到它是首尾连贯的。他今天的主题所讲的就都是这个问题，就都是要告诉你不要自大，你要这个你要自卑自谦哈，自大的你就会被贬义啊。你像他在答唱咏里面也说，上主我不心高气傲，我也不敢自视过高，我绝不好大喜功，我也不妄想成大业。你看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怎么去做，我们得要有这些个心，那我们就不会有那些个意思出来了。
这四句话就四句话，有些人终其一生啊都不一定做得到的。对，其实是蛮难的了。但是呢，像我呢就像第二句一样，但愿我的心灵得享平静跟安宁就好了。
我是第四句
啊，第四
句也不妄想成大业，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好。
那倒是真的。
对，追求平安就什么要
一切平安就好，
相关呢，平安要心里宁静才能平安。
对对对 对, 对，
如果你欲望多，心里不平静哈，那脸上都会失眠了。
对，你像就像前一阵子啊，在台湾不是有一个这个演艺圈的人吗？他赚的钱不少，可是怎么都这样子花掉了。后来一考量了，我一再仔细去看这个报道之后，就说哦，原来他有太多的有一些欲望是，是他就是想达到他这些欲望而去拼命的赚钱的结果，他就有很多的把柄。好像是被别人抓到了。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有那么强的一个贪欲的话，我就这一点就好了，我日子过得平静就好了，我干嘛跟你去争这些啊？那可能就少了很多类似的纷争了。
这个经典上说的呀，对不对？我们要积财富于天上，不要积财富于
我
们人间。那如果人间你太注意自己的财富的话呢，财富越多烦恼越多。
好了，我们今天的那个阿肋路亚当中呢也讲得很清楚哦，
对啊，
你的话就是生命， 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对，就是 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才是我们人照着去走能达到永生之地的话，
也就是说他的话呢经得起考验的，
嗯，
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生活的标准。
真的，尤其这个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尤其是新约里面啊，旧约还都是那些历史故事比较多哈，嗯，那么或者是这个圣咏篇，或者是这个在其他的书信篇里面，
嗯，
我们真的看到在2000多年前3000年以前的人相处的道理，
嗯，
跟现在来讲是一成不变的，都没有改变，
嗯，
你是想求得永生你就得这么做啊，不是说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方法，
嗯，
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方法，求永生只有一个方法，
一个，
嗯，就一听天主的话，
艺术在变，
嗯，
啊，靠艺术去改变，但是呢心灵的艺术只有靠圣经。
对，
嗯，
老爸一席话还有丽莎一席话，我绕出来了，我又多绕了好几圈了。老爸谢谢。
老爸的话，
玛丽安希尔·布朗格是国际很有名的一个演员，也是一个女管家。她为什么牺牲她现有的生活而去跟史怀哲医生呢到那个赤道那边去受苦服务呢？她告诉我们说，她说史怀哲医生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呢是袖手旁观的，一种呢是动手助人的。她说我要做一个动手助人的，就是说他愿意动手帮助别人，不要做一个袖手旁观观空谈不做的人，他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这个很符合我们今天福音的宗旨。